今日咧系我哋本堂嘅曾翠文传道为我哋正道，佢嘅讲题系为什么而行？为什么而行？
今日嘅我嘅讲题系为咩而行？点解会咁样行呢？什么？每个人心中嘅什么都唔一样，有嘅系每个月嘅薪酬，有嘅系努力得来嘅地位。有的是供书教学的孩子，努力赚钱而买来的楼宇，长期的疾病，纠缠不清的关系，各方面的兴趣，捧自己喜欢的偶像，侍奉神，疫情，政治，公义，不公义的事，实在有很多很多，人生真是丰富多彩。以上一切看来都是人辛苦得来，或者可以带给人可以有疗愈的心情状况。但是当然你一定会估到我下一句会说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心中的什么会不会是耶稣呢？用什么这个词语看来好像贬低了耶稣的身份，但事实我们会不会经常将耶稣排在这些事这些人之后，视为比主更重要呢？敬重的主几时可以放回首位，就好看我们身处的需要，我们的环境因素而决定。作为拯救我们的阿爸父，他又会有什么感受呢？无论我们选择什么而行，总是要花上时间、心力，亦都可能会帮助我们磨练我们的生命。但其实为这些一切行之前，我们又不会想到为什么我们会行，为这些事而去做呢？我们一起再次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向我们的说话，求圣灵你除去我们还紧的心，求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，让讲的能够忠于主所托付传递你的信息。求神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听的能够当照你的话而行。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刚才大家读那段的经文十五至二十二节这一段段落，中心的思想有两方面。第一是论到先知的职分，先知是代表神去讲说话，将神的心意向以色列人说明，基础就是根据神的律法。第二点就是神应许将来他要兴起先知来帮助以色列人。生命记是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约书，而十八章主要是处理两件事，就是利未人的产业和先知的制度。今天我们会看后面要处理那件事，设立先知的制度是防止百姓中间有假先知，所以耶和华吩咐他们不要效法迦南人的宗教行为，因为他们会用占卜来测断神明的心意，用法术预测征兆，用观兆来降神通灵的活动等等，来寻求未来，寻问未来的是什么。在十四节里面这里这样说，因你所要讲出的，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，至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因此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对将来的事以世人创作的好奇心去行占卜、观兆，以偶像来代替上帝接受敬拜和沟通的渠道，因为这些都是操控神明、支取超自然的力量，为的是让自己得到好处。违反者就要处死， 神跟以色列民定下这个界限，就是因为他们和上主那个的关系当中必须要完全委身于上主，是全然委身于上主。其他的民族渴望和神明沟通，他们为心灵满足就使用不同各方面的法术，这个是理解的。那以色列人呢？第十五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一位先知，这里指到神将来要兴起的众先知。介印施恩的主承诺了为百姓提供长久享有神人相交的途径，只要就是在十五节下半节所作的，就是你们要听从他。因为神为子民准备了他所拣选的先知，他们就不需要靠，亦都不能够从这些占卜、法术师、通灵这些求问上帝的心意，否则后果就在第十九节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神兴起先知当然是他的主权，目的是来帮助以色列民认识他自己。而先知原文的意思是讲工作，而不是讲预言。他是将神的说话和一切的吩咐传给百姓。今天这个职份被称为发言人。发言人不会为自己讲说话，他只会为雇主工作，代表他讲话。他就是要忠心忠于上级颁布的指示去讲。先知正正是神的发言人，是出于神的指示。他们就是要向百姓讲述将要成就的事，亦会一代又一代为神人之间的发言人。以色列先知和摩西一样，直接用会同神对话作神人之间的桥梁，是神所呼召出来，来自以色列民兄弟中间，是神委以重任持续地按照需要指派这个职任。正如摩西在法老面前绝口笨绝，绝口笨舌，上帝安排了、能够善于讲的亚伦。亚伦不是讲预言，不是做一个占卜，而是将摩西的说话和意思清楚地向法老去表达。亚伦就是摩西的发言人，上帝向人讲话，人只需要留心去听，不需要预先决定上帝说话的内容。不论是过去、而家或者任何一位先知的出现，其实重点是讲紧神在说话。整本的新旧约圣经，神在度说话。过去的历史事实确实是血腥的，有正邪难分，但神却是以一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正如约翰福音记载一系列的先知都是盼望尼赛亚的根据，并且在耶稣基督身上有着独特的应验。今个月第四个主日，11月28日，是将临节期的开始，亦都是圣诞节前四个星期，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揭开了序幕。如我们都纪念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生，实现了先知对尼赛亚降生的应许。信徒提醒我们每一个为主再来的世界终末作好准备。将临节亦都向我们展现了基督实现应许的历史，我们信徒才能够确信主再来这个事实。正如我们 每一年我们24号会报佳音，我们都会唱那首的诗歌，主再来，主必再来。我们唱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认定呢？让我们都可以得着提醒，以盼望和警醒等候的心预备主再来和祂的审判。弟兄姊妹，审判是涵盖活人、死人，亦都有义人和恶人。恶人不单单指到坏做坏事的，还有是那些贪图安逸、对不公不义的事袖手旁观的人。正如挪亚时代的人，他们虽然没有干预挪亚的行动，但是却是在安静过着这些日子的里面，对罪的事习以为常，对神的旨意漠不关心，淡然又徘徊在方舟的救赎门外，在光明和黑暗之间，却成为了不信的人。上主向我们施恩，差派了最可靠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的宗保。祂是我们的祭司、君王、先知，上主仍然在这里说话，目的是呼召世人和信徒归向上主，并且将祂的话应用在持续改变在新处境当中我们忙乱的生活，我们怎样持守渴慕神的话呢？神兴起先知，目的是来要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他自己，这个主动的权是在神的身上，但亦都在以色列民他们哀求的当中。在16至19节，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，说求你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事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这一段是摩西忆述一件的事，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至到20章。当时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见到山上面有密云、雷军、闪电，神发声向摩西这样说话，百姓当时非常之恐惧，都站在山下面等候摩西从山上面下来讲述耶和华的吩咐，就是十诫。之后众百姓又见到雷军、闪电、角声，山上面冒烟，他们都发战，远远地站立，对摩西这么说，求你跟我们讲话吧，我们必会听的，不要要神跟我们讲话，他恐怕我们会死亡。百姓害怕直接听到神的声音，要求摩西从神领受信息之后再传递给他们。神藉着先知将自己心意告诉给百姓，神看出子民那个恐惧，又乐意和子民相交，因为他很想他们认识他。然而神告诉快将离世的摩西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他已经预备兴起先知继承摩西的工作。十八节基本上是神复述十五节摩西所讲，只是个次序不同，由这个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。十五、十八节，不论是摩西向百姓的保证，又或者神向摩西应许兴起先知，当摩西离世之后，他们当中不会没有导师， 亦都唔需要学迦南人嘅方法去同神相处，因为上主已经设立咗可靠嘅发言人，让以色列人清晰咁样去聆听到神嘅声音。神应许兴起先知，目的系要嚟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佢，但系呢个嘅应许却系带嚟一啲嘅考验。20-22节，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。第二十节这里提到一些人，这些人是假先知。摩西很想说，能够认出假预言，就必能够认出假先知。而且这些随意传讲假教导的人，或者奉神的名胡乱讲道的人，都要处死。到21-22节，摩西心想了一个虚构的发言人，提出一个问题。摩西接着在他自己的陈述当中回应自己的见解。其实我们怎样知道究竟这些话是不是神有没有讲过呢？就好像今天坊间不同的 方法学说，他都声称可以叫人生命得到造就，或者那时刻未必分别得到，但我们可以从圣经独有的启示、主耶稣的典范和圣灵的教导来分辨。再想想究竟这些道理是不是真的能够叫人更加像基督呢？更重要，我们可以让圣灵去指教我们，内住的圣灵会证实这些的新的道理，帮助我们去避开这些虚假、这些有害的教导。马太福音24:4，耶稣这样去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今天世界对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反对越来越多，轻视、拒绝圣经，歪理成了真理，叫人妥协，又或者接受了都不知道。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被世界的声音，或者一些能够说行各样的异能的神迹的人，渐渐改变了或者转移了我们信靠的对象呢？讲回这里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跟从假先知，但是什么叫做假先知的教导呢？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好像真理。倘若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，研究查考圣经，又或者我们以为回到教会有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们的信仰根基没有打好基础，很难分辨真定假的。又问一下自己，我们信耶稣，你里面的念头是为了得利益、是为了得主的福气，但有没有想过为基督信仰受苦呢？若果有以上一项，我们要小心。那我们或者我们大人来到、神面前，有可能会错误将这个基督的信仰核心给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的，不能够正确将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不听先知的话是包括些什么呢？审判的信息，我们不喜欢人们说我们的，只是很想听迎合人口味的说话，其实最终会自招灭亡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不要离开真道，否则成为挂名基督徒，在基督的恩典底下，我们有主耶稣，有圣灵，有圣经。只可惜如果我们只是重视生命，却是不重视生命的需要的粮，读圣经、祈祷，同埋让圣灵管理，而是用了自己喜欢、容易，又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世上面的知识，来帮助自己解决自己生活上面的问题。其实最深层的属灵的问题，往往我们都没有认真去处理。虽然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神，但我们不是单单讲我们所经历的神，更重要是透过圣经、读圣经和祈祷，寻求这一位仍然在这里向人说话的那位上帝，当来学慕他的话，这些人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真神。不要再以藉口逃避可以让我们得人生智慧的方法，把握时间来认识我们的主，祂是昔日、今日、将来永不变的上帝。真正的先知不会鼓吹其他的神明，不会削弱别人对上主的忠诚，只会效忠属天的君王，就是上帝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很知道我们应该效忠主基督，但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效忠了自己呢？又或者其他人、其他事？作为领袖、带领者、教导者，我们有藉着属天的权柄和吩咐，就是将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。所以呢，要好好将上主给我们的恩赐好好去运用。在将临期的日子，再次提醒我们要持守盼望主再来的心。这样我们为主再来要做好些什么准备呢？以致能够在黑暗当中显出光来呢？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生命生活的选择，让我们都看马太福音二章，这里有些人物，他们有些什么选择，最后他们又怎样去做呢？我只是截录了一些经文去讲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么说，那生下来的犹太人之王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东方见到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之后不安，耶路撒冷的人都不安啊。希律暗暗召了博士来，差他们去到伯利恒，并且跟他们说，你们去仔细寻访这位小孩子，然后汇报给我听，我也都会去拜访他的。博士见到这粒星就大大欢喜，进到房子看到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这个小孩子献礼物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希律见希律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带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发怒要将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。希律死了之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 只因听见亚基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，就怕他们往哪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拿撒勒。这里每个人物都带着不同的原因去做。今日到了今日差不多年尾了，会怎么做呢？有什么做呢？年尾通常是过去可能出商量，是不是、可能未必有、但在教会的年尾的里面，是教会数点义工的名单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位应该在圣灵引导底下担当服侍来。同样没有神清楚的带领，应该放低这些职事，但有神清楚的带领要去到哪里服侍，我们就要专心专一委身在服侍群体当中。可能有很多变化，但你为了什么而去服侍呢？祈求主加力不但服侍他，更加天天认识他，更新自己的信仰生命。要常常提自己不要放大自己，要放大的是主在你生命里面当中的作为。为自己定是为主去做呢？为自己休息定是为主去休息呢？最后呢，以两节的经文我们作为彼此的提醒。在罗马书十四章七至八节，我们一起去读这两节经文。一二三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赐生命的主，我们感谢你一直的看顾，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可以叫我们能够跟从，可以听见。求圣灵你时刻提醒我们，主回来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没人知道，连主耶稣都不知道。好叫我们在你回来日子之前，我们真是甘心悔改跟从你，而不是以其他世上一切的道理来满足我们的生命。求主指教我们谨记并且遵从神你的说话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平安。求神你悦纳我们的祷告，祷告交托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